弟兄姊妹平安。唔知咧，头先大家咧有冇留意啊？思琴咧喺崇拜之前弹嘅诗歌咧，佢咧弹嘅诗歌咧都系一啲泰泽嘅诗歌。泰泽咧系喺法国嘅一个嘅修道嘅群体啊，佢哋咧谱写咗好多咧好美丽嘅诗歌。世界各地咧好多人咧都去到当地咧去到有一个嘅退休，同佢哋咧当地嘅一啲嘅修士咧就系唱诵呢啲嘅诗歌，去到赞美上帝。我好喜欢咧一首泰泽嘅诗歌，歌名咧就系今日嘅讲题。黑暗绝非黑暗。歌词嘅内容咧系咁样嘅：在主内，黑暗绝非黑暗，非黑暗，黑暗有如白昼的光明。在主内，黑暗绝非黑暗，非黑暗，黑暗有如白昼的光明。这个诗歌的歌词呢，其实是取材在诗篇的139篇的12节里面说呢，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黑暗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泰泽的诗歌呢，歌词呢是很短的，当我们唱诵的时候呢就会不断地去重复，在当中呢我们会有机会呢去慢慢去感受，去思想呢歌词的内容，并以此作为祷告。这首的诗歌呢，它的内容是提醒我们，在上帝的大能里面，黑暗并没有力量，黑暗能够呢变为光明。刚才呢我们读到的其中一段经文呢是选自约翰福音的，当中呢是讲到一个呢黑暗化作光明的一个的神迹的事件，里面有身处黑暗的人。很明显我们呢会看到身处黑暗的人是因为身体残疾而失明的人，他是这个神迹里面的主角。但是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人都处身在黑暗当中。就是呢当中呢提到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因为罪恶而活在黑暗里面。失明的人士代表着在苦难里面承受的黑暗，而法利赛人就代表一些在罪恶当中的黑暗的人。而耶稣基督在当中，他在这个黑暗里面，他宣告他自己是世上的光，他差遣人也都引导人进入光明里面。让我们一起去体会一下这个的神迹今天是怎样可以继续去发生的。我们首先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的失明的人士那里，留意一下这个的失明人士在这个的故事里面，他虽然是一个神迹的主角，但是他并没有名字的。圣经是怎样去描述这个人的呢？第二节就说，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为什么没有说他的名字呢？原因之一可能就好像很多年前一套港产的经典的电影叫《瘦身男女》，里面的男女主角就是一个刘德华和郑秀文。咁咧，就讲佢哋咧原本系好肥嘅人嚟嘅。喺佢哋减肥之前咧，佢哋咧系冇名噶，佢哋咧只系俾人叫做咧肥佬同埋肥婆嘅啫。身体嘅特征咧，好可悲咁样取代咗佢哋原本有嘅名字。佢哋个人嘅独特性亦都因此被埋没，冇人会问佢哋嘅名，就算问完咧都唔会记得噶啦。圣经里边呢一个嘅失明人士，可能都是处于同样的处境，没人会记得他的名字，只是记得他身体的特征。甚至可能更加可悲的是，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名字的，因为他一出世就已经是有残疾，可能他的父母都放弃他，没有为他改名。在圣经里面没有被记载他的名字，可能都是反映着他生命里面那种的黑暗和痛苦。圣经里面跟着怎样去介绍他呢？在第八节里面说，素常见他讨饭，坐着讨饭。其他人对他的印象除了是盲之外，就是长年累月没有能力去谋生，只可以靠行乞度日。这位的主角，他的人生是十分之黑暗。黑暗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光明。黑暗不单止是讲他这个身体的残疾，亦都是讲紧佢人生里面嗰种嘅痛苦，被人无视，生活喺社会嘅边缘，佢能唔能够继续生活落去， 似乎完全都要去看其他人对他有没有一份的慈悲怜悯。他的人生好像就是代表着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那种的生命的苦难。这个人在他彻底的黑暗里面遇见耶稣，耶稣行的神迹令他重见光明，亦都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和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今天我们所身处的黑暗和这位的主角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最近明显困扰着全世界的当然就是疫情了，没人会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中招的。死亡的阴影令到我们觉得非常之沉重，日日都要戴着口罩，可能令到大家都觉得很闷，用手成日都要用这个酒精的消毒液去搓手，可能都会觉得手都很干很不舒服了。就算你不外出，家都可能是因为洗手间、排气管、等等的问题都会有危险。如果你最近患过感冒的话，我想你多多少少都会怀疑究竟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呢。除此之外，还有因为疫情而受到各样生活影响，很多的学生都是没办法上学，没得上学之余但又要追功课，而上班的人可能就被迫要去放无薪的假期，面对着裁员的危机，甚至已经失业。撇开疫情讲，其实人生的苦难随时都可能来到袭击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发生之前我们会觉得没什么先兆，可能是失婚、失业，又或者是突然患重病，还有你身边的家人的问题等等，可能都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没办法去避免的，总是要去面对。当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门徒一样只是会联想到上帝的惩罚呢？在第二节，当门徒去面对这个人所受的痛苦的时候，他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他受的苦是因为犯罪而来的。但是耶稣就指出，痛苦可以跟罪或者是上帝的惩罚没有直接的关联，不是一个生命人他犯了什么罪或者他父母犯罪，相反正正是在一个的黑暗的苦难里面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在第五节，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他要照亮这个人的黑暗，要彻底去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当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是同样的经历过靠着耶稣基督的带领由黑暗走向光明呢？我们都多少会经历得到耶稣如何陪着我们走过每一个悲伤、失望、恐惧、愤怒、焦虑、不安的日子。我们现在正是处身在大灾期当中，大灾期有另一个名称就叫做预苦期，意思是要帮助带领我们去正视苦难，预备我们去面对苦难。而面对苦难的力量的源头，正正就是来自承受苦难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明白什么是苦难，因为他不单止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更加是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的主。他甚至曾经在十字架上面去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会明白我们受苦的时候有时会有这些疑问，为什么上帝要离弃我呢？为什么上帝要让我去承受这些困难呢？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见到耶稣他医治一个人的时候，会同时去宣告这个人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又或者有时耶稣会提这个人不要再去犯罪。不过我们去看这个今次我们看到的医治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耶稣医治这个一生都受苦人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关于罪的问题。在36到38节，当这个人再一次去耶稣去再一次去遇见这个人的时候，耶稣是向他显明自己救主的身份，鼓励这个人去相信他。 今天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耶稣是不是都同样地来到我们的身边，去到提醒我们他就是那位的拯救者呢？我们是不是会接受他的邀请，再一次去到相信他，跟从他呢？现在我们是生活在疫情的阴霾里面，或者在我们个人家庭等等可能都会遇到生活不同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相信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接着下来，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法利赛人的身上。他们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原本他们应该是最容易就会认得出耶稣就是世上的光。但是当他们知道耶稣在安息日令到一个失明人士重见光明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耶稣行的神迹反映了耶稣那个独特的身份，亦都不是很真心地去庆祝这个人得到神迹的医治，不是要去跟他一起去赞美上帝。我们会见到法利赛人两次的盘问这个得医治的人，又传召他的父母去到问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定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罪。在24节和34节，法利赛人甚至直接讲出他们对耶稣的理解，亦都是他对一个失明的人和他的父母的一种看法，就是这些人全部都是罪人。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甚至比耶稣更加的圣洁。不过在41节里面，耶稣就指出他们在属灵上其实是失明人士，看不见基督的真光，拒绝去寻求真光，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生活在黑暗里面的罪人。法利赛人在信仰上面的罪，是在于他们关心的不是他们和上帝的关系，而是他们只重视宗教的一些条文。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熟悉律法，也都很努力地去遵守，他们很享受因此而得到的属灵的优越感和社会地位。他们很讨厌耶稣，很痛恨耶稣，因为耶稣妨碍了他们很熟悉的这些宗教生活。有时我们都会有法利赛人这一面，我们很享受信仰的安舒区，我们很喜欢依循着既有一些规范模式去过我们信仰的生活，不喜欢受到冲击或者打扰的。之前我们经历的社会运动其实很大地去冲击着我们，究竟我们怎样理解我们的信仰的呢？我们要怎样回应社会的事，怎样去关心其他人，关心社会呢？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个信仰和生活的冲击里面，他们感到很迷失、困惑甚至失望，有些人选择离开教会。而最近我们面对着一个疫情，其实同样都挑战我们的信仰的。当教会绝大部分的聚会都取消，翻崇拜对大部分人来讲都要转为是网上参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好好地去到持守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是维持着有5堂这一堂的崇拜啦，同埋有直播的。咁3月开始咧，我哋都安排咗喺周六嘅时候咧，我哋会有少年同埋周六嘅联合崇拜。但系咧喺现场参与嘅崇拜嘅弟兄姊妹嘅人数啦，加埋网上收睇崇拜嘅人数咧，其实远远咧低于平日参与崇拜嘅人嘅。咁呢啲弟兄姊妹喺崇拜嘅时间做紧啲乜嘢咧？佢哋嘅属灵状况又系点样样嘅咧？有弟兄姊妹咧话俾我听，其实咧佢记得几点钟会有崇拜，可以有直播睇，因为佢平时都有翻崇拜噶嘛。但系咧佢就话其实咧都系好懒嘅，明知道咧个钟数有得可以去参与咧，佢都系唔会打开嚟睇。团契小组我哋咧部分咧亦都转为一啲咧网上嘅聚会，但系咧部分嘅群体咧佢人数都一样有下跌嘅。我知道咧其中有一个群体咧有弟兄姊妹咧曾经讲咧就系话，那个钟数我要打麻将，所以我不参与网上的团契了。那我们有些职员都表示，哇，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但另一方面，我也都见证到有些弟兄姊妹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迎难而上。 我哋咧系三月开始咧去直播少年同埋周六嘅联合崇拜，但系喺呢一个直播之前咧嘅两个礼拜，其实敬拜组嘅一啲弟兄姊妹咧，佢哋已经开始咗一个团队内部嘅敬拜嘅直播，佢哋实在咧太渴望一齐去敬拜，所以咧佢哋就自发嘅咧就组织几个人喺屋企里边咧就去敬拜啦。有人去弹乐器，有人去带领唱，咁就已经可以啦。然后咧，佢哋就自拍啦，跟住咧就喺Facebook 嗰度咧就直播俾自己敬拜组嘅弟兄姊妹去到睇。佢哋咧系好主动咁样咧去突破咗原有嘅教会生活嘅框框，然后咧继续一齐咧去敬拜上帝。佢哋当中咧亦都有成员咧就因为想咁样直播咧，佢哋就好积极咧去研究点样可以咧同时直播。见到画面有人敬拜，又可以见到呢PowerPoint 嘅歌词呢咁样。咁因为以往我哋唔需要咁做嘛。咁我哋好积极去研究。咁所以呢到呢我哋开始返周六嗰个嘅直播嘅时候，如果你有睇你就会发觉呢我哋而家就係咁做。点解我哋可以咁做？因为呢有弟兄姊妹一早呢已经预备咗要咁样。所以佢哋呢就每个礼拜呢就会好早咁样呢就返嚟呢去set 好啲机啦。去预备咧，点去做呢件嘅事情？佢哋嗰种积极嘅侍奉，特别喺疫情之下，面对呢啲困难，佢哋仍然咧去尝试有新嘅突破，嗰种嘅热诚咧，系令我觉得咧十分之嘅感动。另外一啲嘅群体，可能唔系咁熟悉网络嘅科技，但系佢哋咧都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嘅。其中一个群体咧系妇女团契嘅多家组嘅姊妹啦，我哋都有多家组姊妹在座啊。佢哋咧虽然咧唔系好熟悉一啲嘅网络嘅科技，但系咧佢哋咧会打电话去关心问候咧其他嘅姊妹，亦都有佢哋多家姊妹咧，佢哋会咧好努力咁样去咧搜罗一啲口罩，翻崇拜嘅时候咧，佢哋会带翻嚟教会让教会嘅同工咧可以去转赠俾咧有需要嘅长者。当社会嘅状况改变嘅时候，我哋嘅信仰一定咧系会受到冲击同埋挑战嘅。我哋会唔会好似法利赛人咁样抗拒改变，而认唔出耶稣系边一个，认唔出耶稣嘅工作？定系我哋咧都愿意去寻求耶稣基督嘅真光，喺唔同嘅处境里边，仍然能够被真光引导去到前行呢？法利赛人嘅问题，佢哋嘅罪，除咗系信仰方面嘅问题，亦都系在于佢哋嘅骄傲，佢哋自认为比其他人嘅圣洁，以为自己咧遵守咗律法就高人一等，比觉得咧其他所有人咧都系罪人，比唔上佢哋。我哋又会点样样嘅咧？最近咧，我哋神学院嘅同学咧嘅 WhatsApp group 咧就有唔少嘅讨论咧，都系关于喺疫情之下咧，我哋点样安排崇拜啦，点样去安排圣餐啦等等。咁里边咧，其实都有不少咧神学嘅讨论嘅，亦都有好多咧好实际运作上面应该点做嘅一啲嘅意见交流。我哋大家咧可能会有唔同嘅睇法，会有唔同嘅做法，但系咧都能够互相嘅尊重，一齐去到讨论、集思广益。同时，我亦都有留意咧喺韩国嘅情况吓，其中有一个嘅韩国通叫做咧钟乐维啊，佢咧喺 Facebook 里边咧会讲好介绍好多咧韩国嘅情况。佢有提到咧，韓國一啲嘅教會咧喺對應呢個疫情嘅時候咧，一啲好反智嘅做法。其中一個嘅聚會嘅地方咧，就叫江南禁食祈禱院，裏邊有位嘅牧師叫金盛光，佢咧就呼籲咧教友咧崇拜嘅時候咧就要除口罩。點解咧？佢話因為咧當崇拜嘅時候咧，天上面咧就會從天堂咧就飄落嚟一啲咧好新鮮嘅空氣，就會咧令人哋精神咧就會為之一振咁樣，所以咧就叫大家咧崇拜嘅時候咧要除口罩。另外喺京畿道一間咧叫做恩惠之光嘅教會，佢哋咧誤以為咧用鹽水咧能夠消滅病毒，所以咧佢哋就用一啲噴霧器咧，幫啲會眾咧就噴口，咁咧就噴完一個再噴另外一個唔消毒嘅喎，咁咧。咁啱咧，佢哋又有一個咧係嚟自首爾一個嘅確診患者啊，結果咧就將呢個病毒咧就散播咗俾46個人。喺信仰嘅道路上，我哋好需要謙卑，絕對咧唔可以咧好似法利賽人咁， 以为自己咧已经完全掌握真理，仲劲过耶稣啊！特别当我哋啊参与嘅侍奉越嚟越多，当我哋嘅决策会足以影响整个教会或者我哋一个个群体嘅时候，无论我哋系牧者或者我哋系信徒领袖，都更加需要咧谦卑落嚟去寻求上帝嘅心意。因为我们都有可能是会想错了做错了影响很多的人。传道为你中的信仰有四大支柱，圣经、传统、理智和经验。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当我们去诠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去到参考教会的传统的智慧，亦都需要运用上帝给我们的理智去到了解而家世界上究竟发生咩事情，社会上最新嘅状况系点样样，然后作出适切嘅判断。最后经验就系谈到咧，就系讲到咧，关于我哋属灵上一啲嘅体会，我哋一啲嘅感动，同埋一啲嘅亲身嘅经验，嚟到咧平衡翻我哋理智嘅思维。盼望咧，我哋都系能够运用咧上帝俾我哋一切，去到咧寻求上帝嗰个真正嘅心意。总结。今日咧，我哋喺失明人士啊，一个人士佢咧被神迹医治嘅事件里边咧，我哋咧去反思我哋自己嘅状况。有时我哋咧会好似嗰个失明人士咁样样，活喺苦难嘅黑暗当中。有时我哋又会好似一个法利赛人一样，面对住黑暗罪恶嘅试探。但系耶稣总系嗰个黑暗当中嘅光明，佢能够咧引领我哋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当中。耶稣吩咐那个失明的人去西罗亚的池子那里去洗下只眼，这个失明人士他信服而行，他就能够重见光明。西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这个人奉差遣他去得着光明，他也奉差遣以他这个生命的经历去鼓励着历世历代的人去到寻找真光。神迹今日仍然都会发生的，无论我们是在哪一种的黑暗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求基督，祂都会差遣我们进入光明，并且让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认识祂。祂就是那位使黑暗变为光明的主，愿意我们都能够寻见祂。祝福大家，阿门。